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第四个小标题的这个第四个，第四小标题的这一段话啊，它的题目是“绝巷梨说玄虚门”，绝巷梨说啊，绝巷这个巷实际上是相当于外面的种种巷，对吧？物象、心象，对吧？记忆之象，就是我们的意象分别，对吧？和我们的期待，我们内心深处的种种期待、种种渴望，内心深处的种种记忆，不管是美好的记忆，还是阴暗的记忆，对吧？光明的、阴暗的、美好的和这个令你烦恼的记忆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象，对吧？都是象。那世界之象也是这样，世界的四季变迁，对吧？四季轮回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啊。战争啊，友好啊，兴啊，衰啊，经济好和坏啊，等等，这些都是象，对吧？这些都是象，包括我们大多数人心里边会出现自己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象，然后出现单位里边的人事的这种象，对吧？这是影响我们最大的。然后就自己朋友圈的，对吧？学佛的人有自己的朋友圈，那么学每个专业的人，学金融的人有他的朋友圈，学经济的有他的朋友圈，学医学的有他的朋友圈。他的朋友圈小的就是他认识的，不大的就是他不认识的。比如我们学佛人，我们认识的每个人可能认识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人，对吧？但是呢，你不认识实际上是成千上万的人，但那些也都在你的关注范围之内，对吧？关注范围之内。那同样学医的也是这样，他认识的这些医界人士、从业人员大概就是几十个。但是他不认识许多，也是他关注的对象，对吧？甚至过去的他都会关注，那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种种的相啊。那绝相离说，对，绝相这有相就会有言说，对吧？心相就会有言说。然后呢，玄虚门，对吧？绝相离说玄虚门，也就是说，我们离言离相以后呢，我们的心能够虚名自照，对吧？不劳心力，虚名自照，这是心性里面讲的话，对吧？我们的心就能够虚名自照，你觉得豁然，对吧？豁然开朗。然后呢，常常就是湛湛如如，对吧？你的心非常的透明，非常的清澈啊，非常的清凉。好，我们看一下，他说法身无形，法身无形，故不见以见之。法身呢是无形无相的，是吧？所以说呢，你要见到法身呢，就是不见。你要就是说法身无形，所以说。你要以有形的见是见不到它的，所以说他说不见以见之，这个不见实际上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着于相，心清净的时候才能看到它，不着于妄想，心清净的时候法身才会显现出来，对吧？法身无形，故不见以见之，也就是说不以见而见之，就不以有见而见于空见，对吧？不以有见而见于空见，不以对有的执着执着于那个空，对吧？不以对有的执着执着于那个空。所以说，要见法身，就要摒除，就要摒除，或者说要消除诸见，对吧？诸见是什么东西？有见、无见，对吧？有为法、无为法，就是说善见、恶见、光明见、阴暗见，对吧？等等，这些都是诸见，对吧？都是诸见。当然呢，这个诸见还有，比如说你的比如说执着的分别我执，什么俱生我执啊，等等这些，对吧？那也我们的一些所知障、烦恼障，这些都是我们的诸见，对吧？都是我们见。还有那种，比如说邪见，对吧？借进取见，还有那些常见、断见，对吧？我见等等这些。都是见的，不以见而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法身是有，实际上你就是邪见，对吧？你认为法身是无，你也是个邪见，对吧？你认为法身就是究竟快乐、永远自在的，其实上这个见也是个执着，你就不能够看到它，对吧？等等这些，所以说不以不见，故不见以见之，也就是说，不见以不见而见之，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句话，对吧？说以不见而见，就不见诸法，不见一法，对吧？不见一相，不见一相，不见人，不见我，不见自，不见他，那就没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对吧？这个时候呢，才有实相嘛，对吧？才有实相，对吧？故不见一见之，不见一见。但是不见一见之，是不是闭上眼睛？是不是观呼吸？是不是被人打一棒子，然后把自己打晕了？ 或者怎么样的，那肯定也不是那样了，对吧？那个时候你还有一个昏沉之见，如果被人打晕了，你病了，你还有一个昏沉之见，对吧？熟睡之中也有微细睡眠，所以他说，不见一见，但起码从见地上，从知识上，我们要知道这个法身是以不见而见之，对吧？不以不见一见之。好，这是第一个讲这个无形，然后呢，法无因生，对吧？故不闻以闻之啊，对吧？无形故不见以见之。无声故不闻以闻之，无声故不闻以闻之啊。所以古代的祖师大德他有很多善巧方便，他度人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善巧方便，叫见闻觉知嘛，对吧？见闻觉知，到底是怎么从见闻觉知中能够透脱出来，对吧？透脱出来，比如玄沙，玄沙师辈他就说，他说你怎么去度，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个哑巴，你怎么用语言去度他？如果他是个盲人，对吧？你怎么样能够什么竖起胡子啊，用你的手势这种去度他？如果是个聋子，对吧？那你给他怎么去讲，对吧？就是说这种你怎么去度他，你怎么去度他？后来有人就说，那我现在我的眼耳鼻舌身我都很好，我不是聋不是哑，对吧？我也不是盲，你现在怎么度我？哎，他这样一问以后，那师父他就不说话，他就下堂了，他下堂了。所以说他说法身无形，不以见而见之，法无因生，不以闻，以不闻而闻之，对吧？以不闻而闻之。其实如果我们从字面来理解，什么叫以不闻而闻之？就是闻而不闻，就是闻其声，但是呢，声就是声，想就是想，而不产生分辨执着，不随声流转，对吧？不随声流转就是这样的。那不随声流转的话，那比如说别人赞叹你的时候，别人羞辱你的时候，那都是一个声。这个外面噪音大，还是响外面响起巨大的噪音，还是响起美妙的音乐？还是大妈在那广场舞，你吵得你不行的，那这些都是声音，都是声响而已了。那你在这里边你没有就是你一种平等心，你有平等心，没有任何烦恼，也没有任何喜，对吧？就是闻赞美之声不喜，闻这个叨扰噪乱之声呢你不怒，对吧？那这也是你就知道，无非是个声音，无非是声音的波浪传到了，对吧？空气的波浪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来了。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可能还近于道吧，起码就是一种算是一种修行状态了。所以说不见也不是说眼睛闭上，对吧？像鸵鸟一样的不见，那你走路你什么你每天闭着眼睛走路吧，那肯定不行了，是吧？那我不闻也不是说你就是变成个聋子把耳朵塞起来，对吧？就是见而不见，对吧？闻而不闻，见而不是见无相，而是见相而当体不执着他的心清净。般若无知的见闻觉知嘛，然后呢讲这个般若无知，故不知以知之。般若呢代表智慧，我们觉得智慧是要通过我们广学博闻，用我们现代人的这种理解，智慧你要得到智慧，我们把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这种习得，用这种习惯去理解佛教里面讲的般若智慧。佛教要讲般若智慧，就我们觉得任何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对吧？都是有因有果嘛。所以你要获得知识，你要勤苦学习，对吧？你要书山有路，对吧？勤为径，对吧？学海无涯苦作舟，对吧？我们就要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然后牺牲了自己的睡眠，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娱乐，对吧？这些去获得知识，为了拥有知识获得知识的。拥有或者习得一门技能也是这样的，小孩子每天练练钢琴，让他什么事都不，甚至不让他去玩，对吧？每天吃几个小时或几个小时练钢琴，花钱花时间，那我们总会觉得这样就会心里很稳，对吧？有得有失嘛，对吧？要付出才能够得到嘛，这是我们常人的这种思维。如果我们用这种有违法的就是努力去学习般若，去理解对于般若的学习的话，那往往呢你可能就会碰到很多的障碍。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学习的价值，但是呢那根本的东西就不是这样的。 根本的东西不是这样。比如说禅宗，你如果一个人执着心越强，比如说他越想要开悟，或者越想要成佛，越想要往生，那么他就会用世间法的一切的努力去做这些事情。他无形中他造成他非常非常紧张，甚至非常非常焦虑，还有我慢，还有怀疑心，疑心非常重。但学佛人有的人就会成为这样一种进入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有一段时间。但我们必须实际上从这边要拆解开来，我们必须要知道，其实那些东西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的。其实我们必须空掉是我们的妄想，对吧？空掉是妄想，才能令真智现前，对吧？就说你有的是你需要做的是减法，一直减到那个零，减到那个零，而不是加法，对吧？加到那个加一个亿两个亿，对吧？就说你前面有个一，对吧？前面有个一，你后面加加加加加，对吧？你越加你越多越大，对吧？但是呢，其实呢，你是要把那，你不是说去掉一个零来做减法，而是把那个一去掉，把那个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妄想啊，就是我们的我，对吧？就我们的真正那个我的那种执着。这个体现在哪？体现在我们每一个念里边，体现我们当下这个念里边。我们需要解决的是背后的那个东西。所以说，不在于说你解决了你心头的疑惑，而是解决了你这个疑惑的人，解决了疑惑的人，就谁在学习的，谁在渴望，谁在追求成佛的，谁在问问题啊，包括说谁在讲话。这都是在当下念念之中显现出来的，所以他注重当下。如果这样的话，否则的话，你就是讲道理了，你就是满天飞，对吧？你的道理满天飞，你用逻辑学，反正你用很多的东西来理解一个问题，对吧？其实你不知道你什么东西在那理解，这个东西是一个切入点，我们是要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好，所以说般若无知，故不知以知之。一般人很难接受无知啊，很难接受无知。总觉得这其实因为你不知的话，往往意味着你的心就是不去攀岩，不往外去抓。但是我们很不习惯这样，对吧？我们觉得没有抓我就落空了，就会有一种恐惧感。像有的人读《金刚经》害怕就是这样的，对吧？《金刚经》慢慢把他心中各种执着慢慢脱落掉，对吧？脱掉实际上让他最终得到大自由，但他不敢。他一开始他无法脱落，对吧？无法脱落，但是我们看啊，你这里讲的就是般若无知，故不知以知者。真正的智慧呢，不是知识，对吧？真正的智慧呢，也不是技能，真正的智慧呢，也不是分别，对吧？真正智慧是什么？但是真正的智慧呢，它也是广大无边，对吧？它也是自由无碍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后面前面讲不见以见之，不闻以闻之，对吧？不知以知之，对吧？不就是不见不闻不知，对吧？不见不闻不知。然后呢我们看结果呢，对吧？到后面呢就是说，如果你不见不闻不知会怎么样，就是说真正得到法身的妙用。真正得到法身的妙用，什么是法身的妙用呢？他说，若以无见为见，则无所不见。所以法身本身呢，它非见非闻非知，但是它无所不见，无所不闻，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呢，见善见恶，对吧？见愚痴，对吧？见智慧。无所不闻呢，闻善闻恶，对吧？闻有闻无，闻空，对吧？闻空闻有，对吧？然后呢，无所不知呢，也是这样的。知智慧，啊，知分别，知不分别，知愚痴，啊，这些无所不知，啊，所以说若以无见为见，则无所不见，啊，若以他这讲的，若以见为见，则有所不见，对吧？若以无见为见，则无所不见，对吧？若以闻为闻，则有所不见。就是说，你只要有个见，就有无没有见，就你见到一个东西，那么你就把这一个东西之外的一亿个几千亿个无数的东西都屏蔽掉了，对吧？你见到一个东西，你就其他就见不到了。你听到一个东西呢，你其他东西也都听不到了，对吧？你只听到一个，你就被这个东西所控制所占有了。所以我们的对象呢，我们的认知对象呢，往往就把我们陷在了里边。 异化，就像这个异化，这 你喜欢什么东西，最后那个东西最后竟然控制了你，对吧？人工智能就可能控制了人类，那就是这个异化，这个异化。哎，所以说你若以文为文则有所不闻，对吧？无文为文则无所不闻，若以知为知则有所不知，若以无知为知则无所不知，对吧？无所不知。其实你失去了当下的某一个知，某一个见，某一个点的知，某一个点的见，某一个点的闻，但是你真正的那个是变一切处的东西都有，对吧？无所不见，无所不闻，无所不知。哎，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原理啊，就是一个原理。不能自知非有知，对物而知非无知，是吧？他说不能自知，不能自知非有知，对物而知非无知，是吧？对物而知非无知，是吧？就说如果你不能自知，你就不是真正有知，也就是说真正自知之人才是真正的有知，才真正的有知，是吧？就是说你如果知外边的人，你知道外边那一切，你不知道自己， OK， 那你就是不是真正的有知。哎，所以庄子有一句话叫老子有一句话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对吧？自知者往往很多人知人的他目光锐利，他分别很强，对吧？他照别人看东西，看别人他一看就看透，看是一看透，入木三分，他看不到自己啊，看不到自己的局限性，看不到自己。哎，所以不能自知，这是非有知。你那个有知不是真正的有知。所以禅宗曹洞宗讲知有之人，什么叫知有呢？知有就初步的见到的人，就是哎，知道有那个东东，对吧？知道有那个东东，这个有呢只要是我们那个东西，对吧？每人本具的那个东西啊，这知有之人。但这个知呢，不是说你说我知有，那我知有，我要知道我怎么不知有？我每个人都知有，只要看过六祖坛经都知道，人人有自性啊，对吧？人人有佛性啊，我这不就知有了吗 ？OK， 这个不是宗门讲的知有，宗门讲的知有是事，而不是文字之理，对吧？宗门讲的知有是你，就是你自欺不得，你也不能自欺，也不能欺人啊，对吧？就说他真正的见到，他真正见到。那这个东西其实任何一个真正的一个学佛的人他都不会去自欺的，对吧？你到底知有不知有，对吧？你知有不知有呢？那这个东西你要是瞎吹的话，那就是一个灭法的人，对吧？那是罪障无边，对吧？你如果不知有而到处瞎吹知有，对吧？或者把那个，但也有人很愚痴，他把自己那个他以为自己知有，但实际上他并不知有啊，这种也有啊，这种也有，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就是说他的智慧不够，他就知有，所以还有一种，那别有用心，他就贩卖知有，他说我就是知有之人，我现在我就开悟了，你们就听我的吧，对吧？这是一种人啊，这种人，往往真正知有之人应该不会这样去贩卖和宣传自己的，也不会，轻易的，就是把它变成一种名闻利养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这个叫知有，对吧？所以不能自知非有知，对吧？有知，那这个有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知有，对吧？有知是有真知，知有是知真有，对吧？知那个真的。所以知有之人，禅宗经常讲知有之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知有不知有。这样我们知道这一点基本的概念以后，读一些语录和公案时可能会轻松一些啊。知有不能自知，知有就是自知嘛，对吧？就知字啊，对吧？知字啊，知那观自在那个啊。他说则有所则无所不得啊，对物这不能自知非有知啊，对物而知非无知，对吧？对物而知非无知。哎，当你对镜的时候，对吧？对镜而知，对吧？这对物而知，这个是非无知。对物就是对镜的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真知啊，它不是无知，对物而知非无知， 就是这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对镜的时候我们是有知的，对吧，是有知的，但这个东西呢不是那种空，就是说这个知是那种灵明觉知，灵明觉照，而不是那种空，那个无知是那种空的，那种偏重于空的，什么都不知的，是吧，就对物而知，这非哦 sorry 这个地方讲错了，就是对物而知非无知，就前面讲的那种无知，就是那个空，就是真正那个无知而知的那个东西，并不是对物的，就是禅宗讲的见而不见，对吧，见而不见，但这个见而不见它就是你如果有对境的时候，你的分别心它不是真正的那个知，对吧，它就是说对物而知，只要是有分别之知，它不是禅宗讲的那个无知，对吧，那个无知是无分别之知，是这样的，就对境分别不是真正的那个知，真正的知叫无知，对吧，真正的知叫无知， OK， 所以说不能自知非有知，对物而知非无知，所有的那个无知呢叫就前面讲的无知而知，对吧，非对物而知， OK， 非对物而知，非对境而知，就说有对境有分别的这个心不是我们的真心，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啊。所以说般若无知，那在这个赵论里面讲，僧赵的赵论讲的般若无知论，对吧，般若无知而无不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把佛教的智慧和世间的知识和技能会混在一起，认为一个佛教有智慧的人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对吧，难道一个人开悟了以后他就会开飞机开火车，然后就是能甚至能够开宇宙飞船，能够开这个就是能够驾驶宇宙飞船，然后呢会通中文和全世界的其他的语言，对吧，有人就讲这个佛呢，是以前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讲法华经，他说佛呢是一个各种语言都会，各国人民的语言都会，世界各国的语言都会，佛也会这个动物的语言等等等等，这样一个理解呢，其实是以世俗有限之知来理解无限的那种知。往往人们会把佛教的这种智慧呢和世间的知识和技能混为一谈，所以叫对物而知非无知，对吧，非就是对物而知的那个东西并不是真正的那个无知啊。然后呢，若以德为德则有所不得，对吧，哎，你以德为德，对吧，我们总结哎自己得到这个东西，我们被这个得到东西所困住了，对吧，我们的心就被它所困住，用现在流行话就是你的能量被这个东西吸住了，对吧，那你的就没有大能量了，那你卡在这里边了嘛，对吧，这样一个说法，这样若以德为德则有所不得，对吧，有所不得，哎，你就眼睛就盯着你的德，那你就其实你就很多没有得到的东西，对吧，很多没有得到的东西，无所不得，若以是为是则有所不是，对吧，若以是为是则有所不是，这样也可以理解为在修行中既可以这些东西可以既可以通用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得失是非见闻觉知，对吧，也可以，这是凡夫的粗的这方面，然后也可以用于修行人，比如说哎，你修禅宗的人，你学禅宗，你说我有所得，我的心得体会别人都体会不到，我这个东西很好，对吧，我这个东西是真正的这个开悟了，我认为我真正的开悟了，别人都没有我这个境界，没有我这个智慧，对吧，没有我这个辩才， OK， 你这是有所得，对吧，但是你有这个东西以后，那你有这种什么了不起的，别人有的东西比你更加好，人家量子力学可能用量子力学解释的东西比你解释的更好了，对吧，那你就会很多很多，就是说你如果你以自己的所得，就是说你所证的这个境界来印证禅宗，对吧，印证祖师，印证语录，或者用你这个去套，对吧，在那里面找到跟你相应的一些东西，然后呢你觉得你就是禅宗，对，你就是开悟， OK， 其实上这个是你已经把自己局限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范围里边了， 非常非常小的范围里边了。那真正什么叫心无所住了，对吧？什么叫心无所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什么叫就是什么叫无所见、无所知、无所闻啊？无所不见、无所不知、无所不闻了，无所不知呢？对吧？啊，所以说呢，以德为德，你就有所不得，对吧？如果有人说我是禅宗，我这个禅宗是不立文字的，然后呢，所有的经教我都抄过了，我一念顿抄啊，本来是佛，我不用去修了。OK， 当你这样说的是，那就你就把经和教全部否定了，你把所有修行人全部否定了，那释迦牟尼佛往世历劫的修行也是白修了，对吧？你如果这样，你确定这件东西，那么就有一亿个、千万亿个跟你不一样的东西来否定你，你就被负面东西所淹没在里边了。哎，所以百千万亿陀罗尼，它是法法无碍的，对吧？它是法法无碍，并不是说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对吧？或者把自己变成一个绝世而独立，那这样实际上认为绝世而独立的往往是井底之蛙，对吧？你认为你在高山之巅，实际上你往往在深谷之中，对吧？往往在深谷里边，你往往在井里边了。若以德为德则有所不得，对吧？若以无德为德则无所不得，对吧？若以无德为德则无所不得。无所不得什么意思？法法皆是的，处处是菩提，对吧？法法皆真如，举足下足都是佛国净土，对吧？尽慧不二，无所不得，对吧？但是如果你执着一个无德，那实际上又成了一个陷阱了，对吧？又成了一个陷阱。但是这里没有继续层层叠叠去剥离那些我们心的执着。你说若以无德为德，则无所不得。但这个无德是真正的那个无德，对吧？无所得，对吧？无所得，在般若经里面讲呢，以无所得为方便，对吧？无所得是方便，也是究竟；无所得是道，也是果，对吧？无所得，哎，你有无所得，你只要无所得，就会铲平你道路上的一切的障碍，使你真正的达于彼岸。哎，无所得，无所得是大方便，也是大究竟；无所得是道，也是果。所以无所得呢，哎，所以禅宗讲，路上途程就是家舍，家舍就是途程。哎，你最终的归宿就在路上，路上就到了归宿里边，这两个是不二的。当然禅宗实际上讲我们见地啊，就是我们的见地一定要透，我们真正有这样一个透彻的一个见地啊。若以是为是则有所不是，对吧？若以无是为是则无所不是，对吧？无是为是就是说不立一法，对吧？不执着一切法，对吧？不住一切法，对吧？然后呢，法法皆如，对吧？法法皆如。如果你要执着是一个东西，那你肯定就是一个。但是你说我就执着一个什么都没有，就执着一个空，就执着一个无所住，就执着一个无所住，那实际上你还是在现象和妄想中流转。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后面论里边有很多非常非常更精妙的，就是他把你当下那个东西也会去掉。关于后面一点，我们后面还会再看到。一智慧门，八百千智慧门，哎，但相当于说，如果你进入一个智慧门，那么实际上你就通达了无量的八万四千智慧门。那这个一智慧门是什么呢？对吧？就当下一念清净心，对吧？当下一念无碍。无智无着无生无灭不生不死的这个心，对吧？但也没有不生不死相的这个心，对吧？当下一念心性本身就是这样。好，这是第五部分，我们讲到这里啊。